生活是一幅伟大的画作，它会交织出让人惊艳的色彩。
让我们一起化身为生命的毕卡索，
尽情挥洒。
欢迎回来，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进行的是每周日晚上10点《生活好漫游》节目的单元《生活百样》。在今天的单元当中，我们邀请到两位专家，分别是生态绿公平贸易咖啡创办人，同时也是第九届不分区立法委员余婉如 Karen， 以及明传大学金融科技应用学士学位学程主任林梦祥主任，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那么刚刚谈到科技跟很多产业做结合，它能够呈现出很多不同的样貌，所以未来从学校出来的人才是不是可以跟我们的实际层面职场做对接就非常的重要。所以来请教主任，您认为说在目前的教育当中怎么样来做一些调整呢？
那其实我觉得在文创跟社企来讲的话，我觉得两个例子，第一个是以他自己文创跟社会企业他的一个文化背景，我觉得这个部分要保持，但是保持的方法就像刚刚说的，我们可以用数位化的方式或者数位转型的方式来作为另外一种保存跟增加新的元素进去，例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个跨越时空的对唱啊，甚至于是做很多数位上面的典籍上面的典藏，透过那个科技上面的进步去把它数位化。所以在数位转型的情况之下，我觉得这个部分的文创跟设计可以去做不同上面的结合，当然普惠金融就变得非常之重要，因为金流一直是要跟企业去做搭配。那刚刚这种跨领域人才上面的一个培养，在数位转型上面来说，我想数位转型的定义大概可以是从应云上面的一个流程，或者是它价值上面的一个主张，甚至于是它客户上面的一个找寻，或者是它数位文化上面应该要形成的一个脉络。那刚刚文化的部分是可以融入现代没有问题，那至于在营运流程或者是价值主张，甚至于是顾客上面的找寻，这一点其实是在文创跟设计上相对于现代来说，我觉得在之前有弱跟强的地方。像我们现在这么多外在物资比较多诱惑的情况之下，都会习惯性的用手机直接去查到看到东西，可能就不去实地看了。感受的过程其实在现代是比较没有的。所以其实我刚刚提到的也算是隐忧，就是呢，我们透过数位的转型让数位文化保持下来的同时，是不是也同时丧失了原来的那个文化上面的价值？因为你没有亲身去做体验，那这是一件蛮悲伤的事情。去亲身理解跟了解它的文化的那个部分是什么？那我觉得这个文化的部分透过数位转型才不会真正的扼杀了原来的文化。所以我们是积极在教育我们的下一代，除了我们之前告诉他一定要回乡去爱乡去看家乡之外，我们在授课的时候是花了非常长的时间，是把以前的脉络要重新的告诉他们，告诉他们完毕之后为什么他会做这样的眼睛，那未来应该要怎么样同时更新创新以及保持原来文化的这个传承。我觉得这个是同时必须要去做教育扎根的事情。
OK， 谢谢主任还有 Karen。 其实从一开始 Karen 在谈这个金融科技的这些业别一直转到功能别，其实已经在暗示一件事情了。其实如果业别是纵轴的话，那科技就是横轴，因为呢，唯有横轴能够贯穿所有的纵轴。事实上，我们也发现，在这几年所谓的跨领域或扩领域，大概慢慢找到两个很重要的横轴。第一个还是刚才的科技，第二个就是沟通力。这个时候才能够让人文被唤醒。但是呢，科技的这个使用，事实上它已经介入我们所有的生活。但是刚才主任也提醒得很好，就是呢，介入的比例有多深？大家都在提到说，哇，文化内容它必须要沉浸式的啦，必须要 ABM 啊等等。这个部分呢，呈现出它的美感，以及呢，它缩短了某一些这个距离跟时空，让很多的时空再次被唤醒。但是它的目的是希望，当我们领受这个美感之后，有机会我们也再去那个实境，再去走一遭，再去做一个体验。对啊，所以非常谢谢两位。
好，所以就是在线上跟线下怎么样做结合啦，对不对？不过呢，因为刚刚从这个 Karen 还有我们的主任在谈的时候，其实大家可以发现他们关注的范围都非常广，涉猎的领域也很多，所以像 Karen 的角色也就非常的多，包括是一位创办人，是一位妈妈，是第九届的立法委员。在这么多角色当中，您怎么样去找到一个平衡呢？
其实很多人都会问我说怎么样平衡，然后我最近跟一些姐妹也是在讨论这件事，因为我们现在在帮忙做一个台湾 Talent Circulation Alliance 的一个白皮书，就是人才循环大联盟。其实我们就在 在谈说女性的角色。那我们现在比较喜欢用的一个名词叫做是生活工作整合、嗯、而不是生活工作平衡、嗯、对。那这个整合的话其实有两件事情我觉得对我来讲蛮重要的。第一个就是说男生的角色要进来、嗯、对，然后另外就是说数位化也是进到我们的生活嘛，对不对、嗯，像我那时候在国会刚好小朋友又很小、嗯、然后又是妈妈然后又是这立委，那我整个办公室其实是非常数位化的、嗯、因为我们这同仁助理跟我其实我们都是在一个协作平台上面工作的、嗯、我们随时可以透过网络穿越时空、嗯、对、嗯、finalize 一些agenda、嗯、或者是说提出一些议题，让这个工作的时间是不间断，但是因为我是一个幸福办公室、嗯、所以六点之后基本上不会烦助理、哎、对对对，
太重要了，
有什么事情就自己扛，就这样子，对，这很重要。嗯，所以我觉得说现代的数位时代反而我觉得对女性来讲是好事，嗯，因为我们有更多更便利的工具可以让你穿梭在不同的身份里面、嗯、那最重要当然就是说家里男生的角色
要凸显出来，
要凸显出来，对，所以我们常常讲我们不是只是在讲女生而已、嗯、而是我们要怎么样去解放男生、啊、对，举例来讲哦，到现在如果男生背一个宝宝照顾宝宝去职场、嗯、大家会觉得哇 You're such stupid、嗯、对，你怎么会人老婆搞不定然后自己还要带孩子、嗯、这就是歧视、嗯、对不对、嗯、那所以说我觉得未来其实台湾这个角色其实要更可能要打破传统的一些观念、嗯、慢慢的去转型，然后让这个社会资源或是政府的资源是可以同时支持双薪这个双亲的这种两口或三口之家或四口之家、嗯、那前面这两个讲完了其实才最重要的才是就是时间管理、嗯、因为你要非常的有纪律，像我的话以前2016年刚开始担任立委的时候工作太超过、嗯、每天从早到晚有数不完的记者会、嗯、跟这种聚会，因为你知道我跑的社群就是多年轻人，所以你就要拿一杯啤酒跟他们一聊聊个一个晚上这样子哇，对，然后儿子都没人管啊，
男性角色就进来了
对，男性角色就进来了然后所以前一年其实真的是非常的专注在这些议题的田野上面、嗯嗯嗯、所以后来才慢慢调整出来说、嗯嗯、我到了什么时间，譬如说大家都知道我是八点的灰姑娘、嗯、因为通常晚上活动到八点就对不起我要回家，就是你要取舍、嗯、真的取舍你的这个职位你的角色扮演的时间，然后去转换、嗯、对、嗯、但也要适度休息、嗯、因为其实我老实讲转换的过程是会累的，
有舍才有得嘛、嗯、对不对、嗯、
对。
但是因为您的工作非常繁忙接触人非常多、嗯、那从过去您的背景到立委到这个民间其实有很多的人事物、嗯、有没有哪一些是让您印象深刻的呢？
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的多啦、嗯、对，因为从民间创业，那我觉得蛮幸运的，就是说我参与一个叫 AMA 的一个创业家的组织、嗯嗯嗯、那这个创业家组织里面有詹宏志先生 Google 的前大中华的那个董事总经理简立峰先生、嗯、然后也有雅虎周开莲女士、嗯、就是有非常多很棒的专业经理人作为我们的前辈、嗯、所以他们不但是教给我们企业家的品格、嗯、也告诉我们一些管理上面的营运上面的或财务上面的知识，都是非常无私的分享的、嗯、当然还有我们 AMA 的那个校长严漏友严先生、嗯、没有他去让这个摇篮能够起来的话，我们也没有机会有这些资源，所以我就非常愿意去协助下个世代、嗯、那这样子的价值、嗯、我就带进到国会、嗯、这四年就很努力的就是在做我觉得对下个世代重要的事情、嗯、对，然后我希望能够重新找回他们对台湾的热情自信，自信我觉得很重要，
是的，
然后还有就是连接国际的一个能力、嗯嗯嗯、那在国会的时候我觉得我有很棒的团队跟同仁，大家都真的很热情的想要帮社会做事情、嗯、然后另外就是说我觉得在一些资深的国会议员身上，譬如说很多届的，看到他们很认真很敬业倾听民意，然后真的就是在为这些议题奔波、嗯嗯、他们树立了很多政治方面的典范给我，因为毕竟我是、嗯、非政治人物，然后又是菜鸟、嗯嗯、对，然后有些事情其实不清楚的时候，没有模范的时候，我会挫折，但我在做的议题其实说老实话很多人听不懂，嗯，创投是什么更别讲说整个金融市场资本市场台湾的问题、嗯嗯、因为那个真的不是他 的关心的范围，
没错，
很难去让大众理解这些专业的东西，
对、
嗯嗯，所以其实做的时候是做的很挫折的、嗯，因为作为一个民意代表，部分区虽然是专业啦、嗯，但是你就要很习惯背后没有人，嗯、因为民意代表就是背后要有人，嗯、对不对？啊，我这代表民意，
对，
没有人，那怎么办、嗯？所以很多案子当就是推不动的时候，踌躇不前的时候，你会挫折，嗯、怎么办？嗯，所以像有一些委员就会啊说，其实宛如你做的事情真的很重要，嗯，跟我讲就是那高雄的，就是赖瑞龙委员，嗯，或者是说像柯总章，我觉得他很棒的地方是说，他从进来国会的第一天，他就想要变成一个专业的国会议员，嗯，他的投入是我看到，就是说，因为有时候我们会守一场，嗯、他就会穿个短裤来巡视，对，然后他 always 在那边、嗯，所以他对于整个立法院的议题很清楚，嗯，所以我觉得像这个部分也很棒，嗯，然后或者说像是立军部长，嗯，他是女性，
是，
他跟我一样也大概是小孩差不多年纪，嗯、所以当我在摸索啊女性政治家该怎么办的时候，
他是典范，
对，他典范、嗯，尤其他上任文化部之后，大家都看到他的努力，我觉得很厉害，嗯、这其实就是我会很爱看这些政治人物的书，嗯，然后了解说他们遇过什么样的社会问题，嗯、他们的智慧在哪里，嗯、他们做人处事在哪里，
是
慢慢来去累积这些我以前可能没有经历过的事，
嗯，哦，太棒了，嗯，其实我们今天也可以说了，其实 Karen 不用担心，那未来你后面不会没有人，对啊，有一些隐形的哈都出现了，当然在民间也有一些力量，像这个主任这边也都常参与所谓的公共的事务，那当然我们也很好奇，就是哎是什么样的起心动念会让某场主任特别想要参与这些公共的一些事务，有什么样的启发呢？
可以，这个公共事务我觉得就是这样，就是说以金融科技上面来说，其实它跟以往在学门科有点不太一样，
是
它不是很多理论或者是生活上面的实践而产生的，它是一个可能就突然出现的东西。嗯，我常上课都举个例子，在好几年前谁知道今天在便利商店也可以用信用卡支付，那这个部分其实并不是一触可及，而是这个慢慢的有了那个共识，可是大家却不知道。所以其实我觉得公众事务在我们的教学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它逐渐养成的形成的这种文化跟背景以及所有的脉络，我必须要透过教育来把它传下去，所以像这个很多公共政策的部分当然也要国家不嫌弃啦，以我们的这个角度尽量的去报效国家嘛，这是我们读书人我觉得尽到我们自己的力量了，
是，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人生这个时间能够做出一点就是让自己无遗憾然后有意义的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价值嘛，热忱我觉得大概也是从这边来，因为你要教导给学生的东西已经不像以前一样只是局限在某一些个案或者是一些具有的范围
上面，嗯，
它更多的是很多实务产生出来，结果我们学术还要再想办法能够透过一个整理的学理让他们的后面的人可以知道为什么要是这样的发展，嗯，不代表说一定要用学理去引导实务，不是，而是你要整理出来让后面人知道是干什么，
是的，
那传下去之后他们有所启发，后半部可能会更多的开花结果，所以这个这是我们在教育的热忱上跟公共事务上我们做这个由内教育到外的结合，由内的家庭到外的社会上面的一个实践、啊、那希望也能够帮国家建设或者是创造一些我们未来国家可以用的这些人才，那就公来说国家会好，那就私来说我们小孩以后成长的环境也好，其实对我们自己也是一个好事，
这是一个善的循环啦。Karen 有提过一件事，就是说我们投资了别人许多年但常常忘记投资自己，所以您认为说台湾未来要培育的人才应该是长什么样子呢？
我觉得从未来来看吧，就是说我那天跟 Stanford 的教授在聊天，因为他就是反正小朋友都是在美国嘛，他就说我们台湾的小学考了无数的试，可是他的小朋友在美国一到六年级的年纪已经动手做了上百个 project， 所以我们刚刚就是因为我们也提到说其实未来横轴就是数位化，所以很多新的事物会产生，然后会新的挑战会起来，甚至你也可以说横轴就是所谓的永续议题，所以我们从这个未来回推过来，台湾的一个教育过去以来就是一种比较填鸭式的教育，这种填鸭强迫死记，虽然它可以就是在一定的时间内造就了一定的知识量，但是它可能也相对的限制说就小朋友他们去探索或者是说去刺激他们思考，或是鼓励他们动手做， 的一个可能性。对，这是我比较担心的一件事，因为我觉得未来的年轻人他们可能其实是需要说发现问题的本质去动手做，然后才能够去创造新的东西。我还是期待说台湾或是未来全世界年轻人有更多是这样子的一个特质的，
对，
因为这样才有可能就让整个全球往永续的方向去走。那所以像我自己小朋友，我现在就在观察学校的教育对他的影响，一直尽可能的不要限制，好像不小心限制了他的一个框框。就譬如他常常就是突发异想，我说这个好，我就会鼓励他去做这件事情。那至少说让这个家庭教育跟学校教育会有一个平衡。
对，就是下一代教育真的是我也常常在担心。
所以我刚刚讲其实主要是根本的啦。对，那但是就说我相信还有很多教育的专家更能够提出一些比较具体的做法。
好，所以我们的另外一位教育者哈。
好，
我们现在很多学子都要面临，我们听了那么多集的节目，大家也非常熟悉我们在提跨领域有设计思考，那是不是请主任给大家一些建议呢？
是这个惶恐跟不安是一定要持续的具备。对，因为这个是一个竞争跟危机意识的动力。当你今天如果都没有任何惶恐跟不安的时候，那你不会进步的。对，这所以我觉得危机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不能一天都晚到晚在危机感，因为这样子会让人这个
忧郁，
对对，会忧郁，
过不下去。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部分一定要就是想办法。套一句比较年轻人听到的术语，就是一定要自嗨这样。所以教育家的热忱其实就是一种自嗨的表现。那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我们勉励学子都一定要有的，因为你有那一种竞争上面的动力，你才会知道你之前失去了什么，然后你未来应该要什么这样。所以第二个部分，我觉得跨领域的学习，事实上我想我们学程的跨领域，我觉得这个部分是一个教育的创举，但是这个教育的创举可能都还没有办法能够让这一个学子或者是所有的师生可能都了解，甚至于是家长。不过我没得到非常多的一个认同，所以这是逐渐在努力的一个地方。那跨领域的学习，像我们在班上上课的时候，也是让我们现在的学子可能花了一年的时间，他才会理解到说，哦，原来他学习的这么辛苦是因为他跨了这么多的领域。可是等到他的比赛有得奖了，等到他突然触类旁通了，等到他突然觉得这个是有用的，或者是他看到了某一些东西他懂了，然后他就线好像就接到这样。那这其实是一个培养的过程，所以教育我觉得不能急啦。所以第二步我是觉得我们就慢慢的等他去作为这一个成长。那第三个我觉得其实在教育方针的不同，但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们尊重教育方针的不同，但是我们可以同时采用不同的方式去干嘛呢，让他去比较跟选择他想哪一种。所以我们都采取非常多不同的一个政策，所以很多学生来问问题或者是教育的时候，我们都给不同答案。那学生很有趣，然后我说你为什么跟他讲跟我讲不一样，那我说你又不是他。所以我觉得每个人的特质跟发展要能够去诱发他的那个
量才适性。
对，那我觉得适性发展适才适所，然后因材施教，我觉得这些古老的谚语其实都是我们现在可以去做实践的。那第四个我觉得其实就是找到志同道合的同仁们一起帮忙来做什么事情呢，只是做一个给学生教育者的示范。就是你要如何在众多的这个人之中去找到可能跟你事性相近甚至于可能是不相近的人，要如何去谋求一个群策群力的合作。这个是金融科技不可去磨灭的地方。所以其实最后教育的根本就是回到我们一开始访问的议题里面，就是共识的养成。那共识的养成自然就会产生出很多磨合，磨合之后那就可以继续的往上冲。
是，谢谢主任也谢谢 Karen。 我想这是最坏的时代，但是也是最好的时代。那在这个时代当中呢，能够继续生存，并且呢能够这个带着危机感，但是每天又有一点自嗨的走下去的人，大概有几个特色。第一个就是他有开放的心态，第二个呢他是持续的学习。
对
呀，啊，我觉得今天两位都给我们做了最好的示范。谢谢。
好，所以我们今天呢也再次感谢我们生态绿公平贸易咖啡创办人，同时是第九届部分区立法委员余婉如委员，以及呢明传大学金融科技应用学士学位学程主任林梦祥主任带来精彩分享。谢谢两位，
谢谢
谢谢
谢谢。